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大卫现在明白了，这很明显是创世纪的故事，这明明是大是亚当的故事，但是神的确是给亚当荣耀和尊贵来冠冕。然后呢，神派他做海陆空的大元帅，让万有呢都伏在亚当的脚下。那什么时候亚当伏在神的脚下，他就带领万物就回到神的脚下。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神所失去的领土就收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第八篇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在那个时候证明说大卫是读圣经的，大卫也是读旧约圣经的人，但另一面呢，他能在主面前默想，他很清楚的，他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借着这些诗篇能够告诉我们。那这些功课在哪里学的呢？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当他在做牧羊人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主借着这里讲到太阳，讲的月亮，讲的星宿，讲的月亮，讲的星宿，因为是晚上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在他做牧羊的时候，你看他学了这些功课，很有意思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十九章。这个大概也是他在外面过夜的时候，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你看见没有，又讲了日也讲了夜，所以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普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落。所以你看见，当他在牧场，当在这牧羊过了一个晚上的时候，现在的太阳呢终于出来了，太阳好像新郎一样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的奔落。那那个时候他可以感觉到，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这就是第十九篇。那么一面讲了神的创造，那另一方面你看见只有一样东西跟神的创造可以比美的，就是神的话。所以下面呢就讲了，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等等等等。所以很明显的，大卫呢是在两个神创造，两个神的画廊里面，一个就是宇宙是神的画廊，还有一个画廊呢就是神自己的画。所以你看，这是大卫在做牧人的时候他所学的很清楚的，就是诗篇第十九篇。那么还有呢，就是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二十九篇里也是，他就带着羊呢就出去了。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多半是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冬天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华，归给耶华，要将耶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装饰敬拜耶华。耶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华打雷在大水之上。所以很明显，那是冬天，我们知道以色列只有冬天才下雨的，而且冬天也打雷的。那么耶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华的声音蛮有威严。所以你能可以想象到，在原野里面，或者在以拉谷，或者在旷野里面，在牧场上，你看见吗？当他带着羊往前走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打雷了，也许他们就躲在一个盘山洞里面，但是他们能听见什么？能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所以你看，只有大卫能把打雷的声音和神耶和华的声音可以说并提的，他觉得每次听到打雷，好像神对他说话一样。那然后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 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比斯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就只有牧羊人带着羊群才能够经历，等到你再带在旷野里面，或者在山谷里面，或者在牧场里面，你所经过的情景。然后第十节，洪水泛滥，你知道，尤其到了冬天，那些所有以色列的旱谷，所有的 dry 就旱谷就一下就满了水了。所以这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诗篇的话，就很清楚，这个就这，我们就刚好他就是做牧人的时候是被膏的嘛，所以很自然的就提到，就想到什么，就是意思就是说，很明显给我们看，在他的心目中，雨中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是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什么时候他伏在神的王权底下，让神来做王，他才有可能来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他的宝座乃是建立在一个更高的宝座上。所以你怎么知道神是坐着做王呢？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当你看见有雷声，有雨声，有暴风雨，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好像一切都没有，都失去管理了，没有的，你看见吗？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在这里他认识宇宙的权柄，他学习伏在这个权柄底下，那么让这个生命从他身上涌流，然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宝座。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所以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呢，这是第三首诗。那么还有一首，我想就很清楚，这是我们常常读的，那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当然呢，不要忘记，在他的心目中，他自己是牧羊人。但是就是因为他牧羊，他就懂得羊的经历，所以他也能够想到他自己的经历，明白吗？所以现在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读二十三篇的话，他是牧，就是说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了，那么很明显，那么他因为他自己是牧人，所以他能很有很多的，他有很深很深的感觉。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到了春天，到了夏天，要把羊带到青草地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这个下面很自然的就从他经历里面出来的。那么我再说一遍，如果大家到过伯利恒，你就知道，因为伯利恒是在高山上，在高山上呢，你很尤其是靠近那个山脊，就是所谓分水岭上。那么分水岭水嘛，不是往西流就是往东流，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往西边流的时候是面对的地中海，所以风吹过来的时候一片都是青翠。但是呢，你在这个分水岭的东边，因为面对着什么？面对旷野，所以吹来的风呢是干热的风，是枯燥的风，所以是一片枯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在什么地方，如果有机会在伯利恒的话，你就等于什么？等于你一个人的脚呢踩在左脚踩在绿洲上，右脚呢踩在沙漠上。所以大卫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来牧羊的。那不过不要忘记了，就算是在那一带有旷野的地方，你看你还是很多人放羊的，没有错，不过没有太多的青草，所以呢，羊不是长得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如果大卫光是在家里面来牧养他的羊，不是不能，但是羊不可能养得又肥又壮。所以好牧人怎么样呢？好牧人一定要把羊带出去的，所以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你往哪里带呢？当然往西边带，因为你越往西边走，越靠近地中海，越靠近地中海，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从伯利恒如果往地中海走的话，那么有一个谷叫以拉谷，你走在那条谷里面，那么你看见你就看见一片的青翠，而且到处都是青草，一点都没有错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个大卫打仗的时候，不是他从溪里面选出五块的石头来？那不要忘记啊，那个溪流呢，打仗的时候是在战场里面，平常没有的时候就是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在还没有打仗，打仗还没有来的以前，你看见现在大卫知道是他自己呢，乃神草场的羊，他呢能够领他在可安歇的水边。但是不要忘记，只有在可安歇的水边才有五个光滑的石头，只有水慢慢冲那些的石头，慢慢才变得圆滑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你要对付哥利亚的话，你不能光有安息的水边，你一定要五个光滑的原则。意思就是说，本来你是尖锐的，本来你会伤人的，结果现在慢慢的让水来冲击，因为你躺在安息的水边，慢慢的五个这个石头就形成了。所以后来呢，就变成打死哥利亚的武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明白吗？很清楚，大卫他永远记得，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人这个宇宙的时候，撒旦已经堕落了，所以万物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清楚得很。那么神到底怎么对付仇敌呢？神创造人就是为了对付仇敌。神为什么要创造大卫呢？就是要大卫预备仇敌。所以现在大卫，谁要把他做到一个地步像吃奶的，要把他做到一个地步像婴孩一样。因为什么？他只要和哥利亚一比，他太婴孩了，和哥利亚一比，他就太像吃奶的了，但是却能够建立能力，而且叫仇敌闭口无言。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大卫怎么打胜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圣经故事的时候，背后有很重要属灵的原则。神雕刻大卫，有他的做法的。所以你看见吗？大卫很自然的，他就把这些羊就带到什么？就带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很明显的为自己的名行走，我走一路。羊不可能一天到晚躺在那里不行的。你看见吗？他吃完了就躺，那这个起头是可以，慢慢长大是可以，但如果像大了以后，他吃了就躺，躺了吃，那么就太重了，那这个对他来讲是负荷，对他来讲并不是健康的。所以好牧人呢，一定要带羊走一路才可以。所以这就是证明说，我们今天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以为说躺在可安歇水边躺一辈子就好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什么都是恩典，但是不是。你看见吗？如果今天我们要进步的话，如果主真的牧养我们的话，他一定要把我们带我们什么行走引这怎么样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所以很自然就到以拉谷嘛，我们说过嘛。但是以拉谷呢，是对他来讲什么？对大卫来讲是死荫的谷。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他遇见的就是哥利亚嘛。所以很明显，他每次走在那个谷里面，就是死荫的谷，很清楚的。那何况呢，附近有很多狮子，有很多熊，不知道吗？因为他明明告诉扫罗说：“你看，我看见熊，我看见狮子，我就抓住他，我抓住他，我把他从羊。”就是把他这个他们把羊带走了，结果从他的口里拿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那个谷是有青草地，那个谷是有安歇的水边。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前不久我已经上礼拜说过了，就是我们本来要去找亚杜兰洞啊，就是在我们就是在以色列旅行之前，我们要有几天要探路，所以我们找亚杜兰洞，倒来倒去找不到啊。因为亚杜兰洞，所以因为大卫躲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也找不到。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呢，哎，这个不就是诗篇23篇的场景吗？没有一个地方比亚杜兰的附近更美了，那真是青草地上，真是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好像到了世外桃源一样。很可惜那个时候 Jason 又不在乎，真的我们一定把那个照片把它照下来，那是非常非常美。你今天再去找可能不一定，你刻意找可能就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你这个但是呢没有错，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碰到哥利亚也不必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你来打我是靠枪，是靠外面，